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跟前。阿们。好，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今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节到三十四节，从十六节开始。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死女迎面而来，他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们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宽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反正这段神的话语很多人听过，可能不止一遍，而这一句神的真理、神的应许和他的命令，可能我们听了不知道多少遍多少次。真的今天求圣灵能够让我们确实的领受这句真理的精神，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必得救。这里还不只是你自己，还有你的一家。当然并不是说一个人相信了他的全家就都得救了，因为恩典不是通过血统传递的，一个人的重生不是凭着他的血气，不是通过血缘的关系，必须是从圣灵生的，每个人都必须是神自己亲自的拯救。狱卒和他的一家他们都得救了，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听了保罗和希拉所传的主的道，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了，他们每一个人自己都相信了。所以我们看神的拯救临到了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最不可能的人的身上，而且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还是一家的人。因为这里有神所拣选的一家人，永恒的爱已经定睛看顾他们。为了拯救这一家人，神宁愿让他忠心的仆人保罗希拉下在监里，因为这个蒙拣选的家庭没有机会 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人来给他们讲主的道。而且我们也看到主神也彰显他的大能来唤醒这个狱卒，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有多大。但是神的拯救，神拯救他们仍然是借着他们的信，所以他们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所指示的唯一的得救的道路，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必然得救。虽然这是神的大能，是神自己的拯救，但是借着我们的信，你凡相信耶稣基督的就不定罪了，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真的求圣灵今天特别的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工作，使我们确实的明白了借着他的大能，不是外在的地震，而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在你的灵魂里面来一场地震，来震醒你的那沉睡的灵魂，来唤醒你，使你确实的领受了他的真理。所以求圣灵施展这样的大能，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让你也能够像狱卒他一家一样，今天就成为你得救的日子，让你真的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而相信他，而蒙到他的拯救。因为得救不需要几年几个月的时间，今天让我们看到狱卒的一家的得救就在那个晚上的那一个小时，在那一个小时之内，他们听到了保罗希拉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明白了，相信了，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使他们确实的领受了这样的真理，他们相信了，他们就得救了。神的话语没有改变，他说过，说今天就是神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神拯救的日子，所以我盼望今天圣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还没有得救的人都能够蒙圣灵所感，带领他们，让他们的心向主耶稣基督敞开，真的能够领受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的任何的单言和不信找借口，而是我们懂得来向神祈求，因为每一样恩典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向神祷告，我们也为自己，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前面几节经文，16节到18节。后来我们往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面而来，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在这一章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异象把保罗希拉他们带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他们来到那几个妇女祷告的地方，给他们传讲基督的福音。我们也看主开了吕底亚的心，叫他留心去听保罗所传讲的道，使他们真的明白相信了。所以吕底亚那天他得救了，他又把他们带到家里，让他家里的人也蒙福，所以他和他一家也都受了洗，都是真信主的。所以他强留保罗希拉住在他家里面，但是我们看保罗希拉并没有停止传讲福音的工作，他们还是往那个祷告的地方去，继续的传讲神的信息。但是我们也看到魔鬼的工作就来了，神借着保罗希拉这样的仆人来传讲基督的福音，借着圣灵的工作，叫吕底亚一家人相信受洗归主了，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得救。但是魔鬼的工作来了，魔鬼的工作就是来搅乱，来混乱主的道。 这里面可能他用了能够用真理的知识来阻挡着这个巫鬼所附的少女，这是一个使女，原文讲的是一个少女，附在这个少女的身上，这是一个会占卜的、会巫术的、会发预言的一个邪灵，附在她的身上，她能够讲一些将来的一些事情来欺骗别人。所以魔鬼是有能力的，他是有空中掌权者的邪灵。这些人是让借着这个使女来大得财力，从人的身上。而我们知道福音的工作是把人从罪的捆绑中、撒旦的权下拯救出来，进入光明，来归向基督，得享在基督里的那真正的自由。所以福音的工作是动摇撒旦的国度，所以我们也看到魔鬼会起来那样的阻挡。魔鬼借着使女讲了真话，说出了事实，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这挺好。保罗希拉他们第一次来到腓立比这个城市，人生地不熟的，他们想传福音，可能没有人知道他们。现在这个使女天天的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赦罪的道、救人的道。这样的话可能有更多人会知道他们来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就便于他们传讲福音呢？其实不然。你想想，有一个邪灵在这里来为神的真理做见证，保罗感到厌烦，那样的忧愁。我们的主基督他不需要撒旦来为他举荐，因为撒旦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撒旦是没有任何的相合的，没有相干。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当鬼指着耶稣对人说这是至高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基督立刻就让他闭嘴，说让他住声，不要说话。但是这里面我们看保罗一连忍了多日，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制止巫鬼，因为我们人不是魔鬼的对手，那是邪灵，比我们属肉体的人那强大的多。但是只要我们不去骚扰他们，魔鬼没有权柄附在人的身上，他也不能直接的来攻击人，但是他会用各样的诡计、诱惑、试探，用权势来引诱、来辖制人。那么这里面保罗是等着圣灵的指示、圣灵的能力，他最后才对那鬼说。而且保罗不是针对那个使女，因为使女她也是一个受害者，保罗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对那个鬼说，让他出来。所以是圣灵给到他那样的能力和权柄的时候，他奉主耶稣的名，因为我们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那样的权柄来抵挡魔鬼。而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穿上主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而且是靠着主，是在主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来抵挡魔鬼的各样的诡计。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教导，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犹大书的第八节，犹大书第八节里面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处置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来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虽然魔鬼是那样的敌对我们，想来让我们跟他走那灭亡的道路，我们知道魔鬼的那种的能力，但是我们没有权柄直接的来对付他，我们不能用那样的毁谤的话柄去罪责他，我们只能求主来帮助我们， 就像这里面说，天使长都不敢用毁谤的话来罪责魔鬼，只是说主来责备他。所以让我们看到今天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误导人的，尤其是灵恩派，说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来去赶鬼去治病，那完全是迷惑人误导人的，鬼可能就是这些人招惹出来的，否则的话鬼根本就没有权柄附在人的身上。所以这里是让我们懂得明白这样的真理，真的认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会有那样的平安。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是行在那黑暗里面。那么当保罗希拉他靠着圣灵的能力奉主的名把鬼赶出去之后，我们看到使女的主人们就不干了，因为这断了他们的财路。所以在后面十九节我们看到这些人就起来攻击保罗希拉，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烧了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这些人听到了使女们所说的保罗希拉是至高神的仆人，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惧怕神，他们是跟魔鬼是一伙的。所以虽然他们知道要这样的信息，但是他们还是揪住保罗希拉，用虚假的事来控告他们，现在他们来耸动众人，把保罗希拉带到官府，带到官长的面前。我们也看到官长也不做尽责的调查，只是听他们的一面之词，就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保罗希拉。而且我们也看到后面三十五节里面，官长们又打发差役要来释放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人的罪恶，人的丑陋，我们人都是那样的悖逆，敌对神，我们不惧怕神。有时我们可能会说冥冥当中有神，有一位神，但是我们并不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不懂得敬畏他，我们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所说的，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说，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我们人就是那样的愚昧无知，我们把神变成了偶像。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但是只有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一位才是独一的真神，再没有别的神，其他的全都是虚假的。神是灵，要用我们的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而更可悲的是那些无神论，他们以为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没有神，所以他们根本不惧怕神。所以人最可悲的是不惧怕神，不敬畏神。我们人都是那样怕人，怕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而那掌管人，掌管人心，掌管万有那位独一的神，我们反而不惧怕，我们反而是那样的轻慢。但是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看神要拯救这个狱卒，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神又是怎样的让他开始惧怕神，开始敬畏神。他之前是活在 没有神的日子里面。所以我们看二十四节，前面二十三节，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打，然后嘱咐郡主严谨的看守他。郡主就领了这样的命，把他们都下到内监里面，然后两脚上了木狗。所以郡主是领了这样的命令。那么这个狱卒，他是以最严格的程序来对待这两个囚犯，他根本不考虑这两囚犯是什么样的人，把他下在内监里面，是最深的一层的地牢里，而且脚上还给他牢牢的绑上了木狗。用我们过去看电视上，我们看到囚犯们那些重刑犯都在脚上用两块木板夹住，用铁链来捆住固住，这样连走路他都是那样的困难。所以狱卒是用最严厉的严苛的方式来对待这两个囚犯，因为这是他所领受的命令。所以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人，这个狱卒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那样的遵命的尽责的一个典范，他那样的尊敬掌权者，掌权者吩咐他什么他就尽心尽责的去做，他是那样的迅速的去服从命令，完全的顺服顺从权威，他认真的去执行给他的命令，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一个尽心尽责的去做事。可能对于我们人来说，可能人们都愿意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在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人来共事，因为你会放心他能够去做好你所吩咐的事情。可能在我们中间很多人也身上也有这样的品质，你是一个有规矩有决心的人，也是一个循规蹈矩有道德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神拯救一个有道德的人，拯救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和拯救一个明显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需要同样的神大人的恩典。就像他神怎样拯救麻拿西那样，神不会因为你身上有很多的优点他可能更容易一点。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救恩上加添他一点点的东西，完全都是神白白的恩典，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所以你不可能是靠着你遵循律法，靠着你自己的改变行为你的善行而得救。所以你不可能因为你自己身上的任何的东西让你更适合更容易得救，绝对不可能。如果你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求神拯救你脱离骄傲自义和自以为是。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从天上看下来，有寻求他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有没有行义的？有没有行善的？没有。我们看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大卫的诗篇第十四篇，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大卫的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神的见证。所以我们想要得救必须是神自己的工作，是他的吸引，他是用他的慈身爱所把我们吸引到他的跟前，他的话语当中。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语，我们已经蒙了他很大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不要忽视这样的机会，不要轻慢神的话语。虽然可能教会很多，甚至可能那里人也很多，但是真正传真理传基督福音的没几个，可能往往都是去讨好人，不敢指出人的罪去谴责罪，而且不高举耶稣基督叫人去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这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没有人一丝一毫的功劳。 所以 你想要得救，你必须要悔改来相信他，你要懂得求主来赐给你这些恩典。因为所有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耶稣基督跟前的每一样恩典都是在他里面存着，所以你懂得来向他祈求，你要来向他买，但是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你懂得来向他求，那是白白的恩典，你求他他就赐给你，你相信他会赐给你，因为他应许我们，凡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给你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所以你要亲近他，你懂得来向他祈求。你想想，神为了拯救这个狱卒，神甚至让他两个仆人受这样的苦难，被棍打，而且被关在最深的监牢里面，两脚送到木狗。这个狱卒对保罗西拉没有任何的尊敬。其实我们去看英文的话，当这个狱卒把保罗西拉下到内监里的时候，因为用的是反映出这个狱卒是很严厉的，似乎是用暴力的方式把他们推进地牢。他可能很可能听说过前几天那个死女那搞得沸沸扬扬的事情，说保罗西拉是至高神的仆人，他可能也听到这样的信息，但是他在执行命令的时候并没有温柔的去对待，虽然他很尽心尽责，但是他没有因为可能听到保罗西拉是至高神的仆人而去善待他，对他有任何的敬意，反而是那样的严厉。即便是他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他确实是那样认真负责，忠于他的职责，而且在他睡觉之前，他把所有的监狱的门都关好了，灯也熄灭了，囚犯们都关在自己的牢房里面，整座监狱都是那样的井然有序。但是我们也看到神拯救这样一个在人看来很不错的人，他仍然需要使用他的大能，要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和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因为他身上有那些优点他就比别人更容易得救，没有，我们看到神的大能。我们看看神怎样的对付这个狱卒，为了拯救他和他的一家人。我们看25节到28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郡主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们，虽然他们处在那样的光景里面，他们受到那样的恶劣的对待，被棍打，又被打到内监里面，但是不管他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不会影响他们与神的关系。虽然之前保罗希拉传福音的施工是那样的顺利，现在受到这样的阻碍，已经被关到监牢里了，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这些事情有任何的抱怨，因为他们晓得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他们感到自己配为基督的名受苦而高兴，就像彼得和约翰那样。所以他们在半夜还能够在监牢里面向神祷告，来亲近神，围着身边的这些囚犯们，围着这个狱卒的灵魂来向神祈求，并且唱诗赞美神。他们深信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他们讲出了基督教里面最宝贵的真理之一，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么这样的真理可能我们也听到许许多多的许多的很多次了，但是可能我们还是在各样的疑惑当中，还是有各样的 疑虑、各样的阻碍在徘徊。那么求圣灵今天能够在你身上来帮助你，帮助你一切的困难，使你能够完全的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先来看这个狱卒，在半夜地大震动，我们看到这样的震动是神自己所行的大能的神迹，神迹不是一般的那种的地震，因为这很清楚，这样的地震不是普通的地震，整个地基都摇动了，监门都全开了，所有囚犯里身上的链子都松开了，但是我们看到监牢还是那样的妥当，没有倒塌下来。但我们知道囚犯们的锁链松开可能不一定是地震所带来的，神可以差遣天使，甚至他可以不用任何的器皿，他自己一个意愿就能够让监门全开，让锁链都松开，因为神的大能，在神没有任何难成的事。神因着这样的大能来唤醒这个狱卒，不只是把他从床上叫醒，而是来唤醒他的灵魂，因为他还过着没有神的日子，他不认识神，他是与神为敌的，他活在罪中，所以让他认识到他与这样大能的神为敌的后果。所以我也真的盼望圣灵能够今天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你其实还没有得救了，在你的灵魂里面来一场地震，来唤醒你的沉睡的灵魂，让你的灵魂真的能够苏醒。因为我们还没有得救人，我们的灵魂是死在罪和过犯当中，只有圣灵用他的大能才能够将他活过来，让他苏醒过来。因为你不信耶稣基督，你就还是与他为敌，与神为敌。我们看这个狱卒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没有顾虑家里的人的安全，没有顾虑他的妻子儿女的安全，而是他的职责。所以我们也看到他确实在他的工作上是那样尽职尽责的人，他想到自己可能没有办法交代，他以为这些囚犯们都逃走了，他想要自杀，但是我们看到神自己的工作，如果神不来阻止他，他可能就自杀了，他下一秒就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么他就要承担他的罪的工价，就是那永恒地狱的刑罚。是神在阻止狱卒自杀，你想想，在半夜灯都熄灭了，黑灯瞎火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我们可能现在半夜城市里面都是灯火通明的，那个时候灯熄灭了，那真的很黑。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怎么知道那个狱卒要拔刀自杀，是圣灵，是那鉴察一切的圣灵，那知晓万事的神启示保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大声的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让我们想想，保罗怎么知道所有的囚犯都在这里呢？一个都没有逃跑，难道所有的人都被这样的地震震傻了吗？我想如果是出于人的本能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应该都会往外逃走，更何况他们的脚上的锁链都松开了，他们没有任何的阻碍，门也开了，但是那掌管人心的神能够让所有的人都乖乖的留在牢房里面。所以让我们能够真的来认识我们所要寻求的神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他掌管所有的人心，万有都在他的手中，你还没有跟这样的一位神和好，你还在与他为敌，你还只是围着这个世界，围着你个人的私欲，你围着自己的安逸，却不迫切的来寻求认识他。神说你这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如果真的神今天对你说，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绝对不可能存留到明天，你不可能多活一刻。所以让我们真的懂得更加的迫切的求告神，求他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真的能悔改来相信他。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是神在拯救这个狱卒和他的一家，而且我们每个人的得救也都是他的工作。所以神借着这些事情让狱卒认识到他自己跟神还是为敌的。所以二十九节我们看到，他就当到他听到保罗希拉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的时候，他现在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他现在真的惧怕神了。他想起这两位是至高神的仆人，所以他现在谦卑的俯伏在他们的面前。这里不是在拜他们，而是他真的谦卑下来了。他们是神的仆人，他来求他们来帮助他，帮助他怎么办？所以在第三十节里面说到，就把他们领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来求他的帮助，求保罗希拉来帮助他，我必须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那么这里面的得救不是让他去脱离这世界上的危险，去脱离他工作上失职所带来的政府的问责，因为这些困难都已经被排除了，这些危险都已经没有了，所有的囚犯没有一个逃走的，他所担心的事都得到解决。所以他所说的得救不是这些世界上的，而是他真的圣灵光照他，现在他认识到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还与这位全能的神为敌，自己活在罪中，一直在得罪神。但是他按照他自己的认识，自己所认为的，他认为应该做点什么，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能够得救，才能够与神和好。所以这是我们人那属肉体的思维。可能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会采取赔礼道歉，可能买点什么礼物，说对不起等等，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过失，来跟那些你所得罪的人跟他重新和好，来解决这些纷争。可能我们以为用这样的一套的方式能够来取悦神，能够来讨好神，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有的人可能认为只要我一直的去坚持参加教会，去听道，努力的去按照圣经上的教导去做，我要做一个好人行善，我甚至努力的去参加教会里面的各样的事工，甚至去传福音，努力的去改掉身上的看到的毛病缺点，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美好，努力的去克制罪，离开罪。以前我是拜偶像的，我现在不拜了。以前我很容易说谎，我现在不说了。以前我没有那么诚实，我现在努力的变得诚实。以前我很懒惰，我现在开始更加的勤快起来，诸如此类。这些事情本身是好的，多多益善，这个世界上需要这样的变化，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够使你得救。所以你必须要来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是那位圣洁，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神。那圣洁的神是恨恶罪恶的，恨恶一切的罪。公义的神他必定要刑罚罪，神的怜悯，神的爱也不会违背他的圣洁，违背他的公义。所以很多人可能只是片面的去，只是抓住神是爱这一条，认为自己相信神的爱，只要自己努力了，将来神一定会在他死后把他接到天上。其实他根本不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罪，一个罪人。我们人的罪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行为上，不在我们的这些表现上，而是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我们本性是罪恶的，不管你 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来进行筛选一个婴孩，那出来的婴孩，生出来的婴孩还是罪人，因为罪人所生的还是罪人。我们人不管怎么做，不管他怎样的努力，都不可能除掉他自己的罪，所以你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进入神的国度，你不能靠到自己，不管你怎样的努力。所以有一次我在跟我的朋友讲这样的真理的时候，他非常生气，说如果我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这样的真理我不想听。但圣经上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遵循神的律法去改善自己而得救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正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旨意，是神自己为我们罪人预备了这样的救恩，是他自己将他的独生的爱子舍了，就是那位有父同等同荣耀的第二位格的圣子，本质就是同样一位同一位神，是神亲自的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神差他来，他完全的遵循神的旨意，他在地上在罪人中间为我们罪人受苦受死受罪的刑罚，他是来代替我们，他无罪因为我们成为罪，是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好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罪人是靠着这唯一的赎罪祭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来蒙他的赦免，神才能够来接纳我们。所以到这个狱卒对保罗希拉说我应该我必须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的时候，保罗没有让他去做什么，而是宣告这最宝贵的真理，说你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所以于是保罗希拉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所以如果他们根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是谁，不明白主的道，只是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这一句话，不是你接受了这一句话你得救了，是你必须要从主的道里面去认识这位救主。所以你不认识他，你说你相信了，那是枉然的，没有用的。主的道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因为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相信耶稣基督不仅仅是相信这样的一些事实，不仅仅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道成肉身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死复活，如今他在天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将来他还要来审判死人活人。我们不仅仅是来接受这些事实，不是只是接受这些教义，相信这些教义，这些是事实毫无疑问，但是这些事实这些教义并不能拯救你的灵魂，因为不是教义不是经文的本身来拯救你。即便是你真的接受了最纯正的加尔文教义，也不能拯救你。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对那些骄傲的文士法利赛人说什么，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书第五章三十九节，这里对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里说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得生命，你必须要认识到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他是救主，只有他能够赐给你生命，整本圣经是为他做见证。我们所讲的这些教义，这些纯正的教义，也都是让我们去来到他的跟前，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要认识到他是怎样的一位救主，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就在我们中间，你要来到他的跟前。所以你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你要单单的来仰望他，来信靠他，来依靠他，把你自己，把你的过去，把你的现在，把你的将来，把你的永恒， 你所有的一切，你的那宝贵的灵魂都交托在他的手里，你是指望从他那里得到罪得赦免，从他那里得到他的公义，得到他的平安，得到他的永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行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做任何东西来讨神的喜悦。因为即便是一个得救的人，他也仍然是因相信耶稣基督而活，他仍然是要靠着耶稣基督才有那样的指望。所以当你这样的来相信耶稣基督，你接受他来做你生命的主，你就必然得救。因为得救不仅仅是说你脱离不会下入地狱，你将来会上天堂，得救是你脱离你的罪，脱离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可怕的后果，让你脱离律法的咒诅，脱离撒旦的权势，脱离世上的邪恶，让你脱离神的愤怒，让你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地狱和刑期，而且让你活在神的爱里面。所以这才是拯救，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的心归向他，让我们的一切属于他，他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来引领我们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所以这样的信心会借着爱来做工。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就是你认识他，你这样的信心会让你去爱那拯救你的主，那拯救你的神，会那去爱神所生的儿女，神的仆人，去爱神的教会，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你经历到神的这样的大的拯救，经历到他的爱，你会来爱他，爱他的教会，爱他的儿女。当然这样的信心是会来洁净人的心，会让你胜过这个世界，能够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线。那么这样的信心也会让你在圣洁的道路上成长，会让你成圣，会让你来遵守神的命令。而且这样的信心它是持续的，不是一次性的，不是说你相信了 你以后就可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信心是持续的，持续到你见主的面，到时候你跟他面对面了，你就真的不再是靠到这些我们在世界上所认识的。所以这样的信心是会让你坚持到底，会让你持续的来信靠他，使你来跟随他。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信心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爱。我们当到狱卒和他们一家，他们听了保罗希拉所传主的道，他们确实蒙圣灵的引领，他们明白了他们所听到的主的道，他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所为他们做的，他们相信了。所以他们，我们看到他们关心保罗希拉的，关心他们的伤口，给他们上药，给他们包扎。我们看到第33节，在那一夜，就在那个时候，禁足就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就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他们真的，虽然保罗希拉他们是第一次见，而且最开始我们看到狱卒对保罗希拉也是那样的不客气，没有有任何的尊敬的意思，但是因着神的恩典，神拯救了他，他是那样的来关心保罗希拉，甚至在半夜为他们预备饭，因为他们肯定至少半天都没吃东西了，他们一家人来为他们预备饭菜。而且我们也看到他们一家人都按照神的命令来受洗，他们遵守神的命令，神的教导，所以他们真的是心里面相信了，他们就会来遵守神的命令来受洗。就像那个埃塞俄比亚大臣，他得救了，当他路过一个水源的时候，他对菲利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菲利说只要你一心相信就可以。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必须要真的从你心里面去相信，是圣灵真的让你从心里面愿意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里，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你真的认识这样一位救主，他是那位掌管万有的神，你确确实实的认识他了。所以最后路加告诉我们，他们全家都信了，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是神。这里面说他们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他们确确实实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造成肉身成为人子，他也是神，他还是神，他既是神又是人。他们真的领受了从主那里来的救恩，所以他们是那样的喜乐。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圣灵今天也能够让你明白这据保罗所宣告的真理，相信主耶稣基督，你相信他就必然得救。因为得救不需要你所认为的很长时间，不需要几年的时间，不需要几个月。狱卒他们一家人就在那个晚上那一个小时，因为里面告诉我们，这里面虽然中文说的在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是在那个晚上的那一个小时，他们听了保罗希拉的所传讲主的道，他们真的带着那一位敬畏的带着敬畏的心来领受神的道，圣灵就在他们身上工作，就像主开吕底亚的心一样，他们确实的领受了保罗希拉所传的那信主的道，他们确实明白了神怎样的怜悯他们，主怎样的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他们赎罪，为他们完成了救恩，只要来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他们的主，做他们生命的主。他们真的认识到这样一位救主，那全能的神，所以他们相信了，他们得救了，是神拯救他们，神也是借着他们的信心，当然这信心是神的恩典，是神所赐的。可能有的人会在这里面在那里转圈，认为神如果没有赐给他信心，他没法相信。但是神告诉我们，只要你懂得来向他求，因为所有的恩典都在他那里，你想要真正的悔改，那也是神的恩典。耶稣基督赐给你那真正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你信心，他能够使你在他的面前悔改，使你来信靠他。所以你只能来向他祈求，求他赐给你这样的恩典，赐他赐给你那迫切的心，使你真的来迫切的求告他的名，你相信他，他必定会赐给你，他会来拯救你。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任何的事情，而是知道这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很美好的救恩，是他愿意来拯救我们罪人。所以你是指望耶稣基督来拯救你，是把你一切的盼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把你的现在、你的未来，在你心里面，你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你甚至不需要找到别的地方，你不需要找到一个单独的地方去祷告，你在你现在在你的座位上，在你的心里面向主求告，在你心里面把你自己的一切交托在他的手里，交给主耶稣基督，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你真的愿意，是圣灵引导你给你那样的愿意，你真的这样的来信靠他，你就得救了。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唯一的道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来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你愿意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来跟随他，无论他引你走到何处。就像保罗希拉，虽然他面临到这样的患难，无缘无故的被鞭打，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他们还是那样的与神亲近，向神祷告，来赞美神，因为他知道神是让万事互相效力的神，神是爱他的儿女，他绝对不会抛弃他的任何一个来到他跟前的 蒙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他的儿女，他一个都不会抛弃，他会拯救他们到底，他会与他们同在，他会给他们带来喜乐。所以你的一切盼望是在他那里，不是在于我们的多大的努力。当然当然你得救了，你会靠着他的恩典在努力的遵循他的话语，他的教导。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狱卒一家人，他们信了，他们真的得救了，他们就立刻遵守神的命令，他们按照神的教导去受洗。所以你得救了，你会欢喜的去遵循神的命令，因为你知道神的命令是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而且你愿意去遵循，因为有圣灵在你心里面来带领你。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来相信这位救主，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救主，他是全能的神，他在天上为你代求，而且有圣灵来引领你。所以这是我们的指望，是在他那里，不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所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你今天听到他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当心我们所听到的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如果你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我们不能继续的硬着我们的心，继续的只是围绕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只是担忧我们现在这世界上的事情，却不为到自己的灵魂去担忧。所以我们不可继续的硬着我们的心，而是要来求他，来求告他的名，求他来伸给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